闻鸡香，根本上是至尊宝，安住之定论莲华座，皆有广大恩德随舍受，其尽之于身可以成就。诸佛正法身前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今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速成佛。诸佛正法身现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今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速成佛。诸佛正法身现身，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今不是等功德，为利众生速成佛。说有力战供养佛，请佛主事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即佛等。萨耶不觉耶夏美东扎罗拉朗耶涅尼坚巴德桑依扬德摩地普瓦依周格南达扬拉久巴尔雄赞古鲁拉那曼达拉波达美格萨摩达萨巴拉那萨玛依阿呼僧伽南无三宝达罗夷揭迦揭达瓦揭诸达摩达巴依鸠吉噶罗噶等尊。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心经》的第五堂课。之前呢，我讲到了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地方。我们首先呢，先用上一堂课用一些量子力学的佐证来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色，为什么是空的。然后后面呢，又提到了就是传统佛教藏传佛教当中的用中观的这种推理的逻辑这个因缘的方式来去印证色即是空。那前面的两个因就所谓的因，就是指这个道理或者说原因理由缘由这个部分已经讲过了。那我们今天要讲第三个因，叫破四句声音。可以麻烦PPT 下一页。破四句声音，它实际上是一个同时观察因和果的一种理论或者说一种逻辑。所谓的四句声，就是这四句多因生一果，就是很多种因产生一个果，或者是多因产生很多果，一因生多果，或者是一因生一果。基本上呢，这四个破掉了之后，就可以证得这个无声因为除了这四种方式产生以外，也没有其他第五种方式了就是要么这个也是一种，上一次我们讲过的在因缘当中，很多时候呢，他都会用一种排他性排除法的方式来去证明。所以这个叫做破四句声音那么首先我们要讲这个第一种麻烦这个 PPT 下一页，就是多因生一果的这一种。其实呢，多因生一果这一种呢，对大多数的稍微有一点佛教基础来说，会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呢，没有去观察情况之下，我会觉得它非常的真实，我会觉得它是对的。这个地方它会用一个对方的观点来跟这个正方反方类似这样子 的描述来让大家理解。首先呢，就是对方的观点是什么，就是以演示为例。 我们眼睛要看到一个东西为例，这个果就是我们最后，比方说，我看到面前的这一台手机，这个结果，它的果是由很多个因所产生的，它包括什么呢？包括外面要有一个对镜，要有一台手机，对吧？然后再来呢，我的眼根要没有出问题啊，就是如果我瞎了呀、近视啊，或者说是反正各种原因呢，哦，就是会看不到，对吧？然后呢，还要有一个光敏，就是如果这个是手机，假设现在没有反光哦，没有这个自带灯，然后又在一个非常漆黑的房间里面，那我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对吧？所以光明也算是一种助缘等等。那这些因都合成之后，它产生的果就是一个，就是我的眼睛get 到了这个手机这样子的一个色法所以产生了这个作用。大部分听到这边，我们都会觉得很对，哎，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比方说我们要看到，才会产生光明啊，然后聚合之后啊，才会产生啊，包括像什么，像我们上一堂课提到的种子啊，它要发芽，对吧？不可能是一个种子啊，它也需要有水、要土地、要阳光、要空气等等，还要养分。可是呢，如果我们在微观世界当中去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这个当中呢是有一个逻辑上的漏洞，或者说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出现这种情况。那么首先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知道，对方的观点是我们刚刚讲的破四句声音这个当中，他所要破的是实有声就是跟我上一次我们上一堂课也提过的，他们认为这个真的有一个实实在在自信存在的一个法，在外界当中是存在的然后所以呢，认为实有的一个法产生的实有的一个因产生了一个实有的果，但这种我们破的前提是破这个如果你说那个缘起声的这种不算在我们这次要破的这个视觉声音的范围里面，所以很多人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的概念当中，我们既又把这个法，就是外在的所有的这个万法，当成它是实有的，可是，在逻辑的当中，我们又觉得它是非实有的，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很自相矛盾的人，在很多时候的状态里面，其实我们是错乱的，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种状况。好，然后因缘和合的法是有可能产生缘起的，就是像我们这边PPT 上面画的。一个色法，对吧？举例，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然后我的眼根加上光明，它因缘和合产生之后，因为它不是实有的所以它可以有量变到质变的这样的过程，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可是呢，对方因为他承认的是自性实有之法，举例来说，就是所谓的实有之法，就是要么就是恒有，要么就是恒无，它就是真正存在不可变动，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存在的情况之下，这个实际上就不可能有多因生出一果这样子的情况。为什么呢？眼根就应该要产生它，只能产生它眼根的法。然后，比方说桌子，上一刹那的眼根产生下一刹那的眼根，然后上一刹那的桌子产生下一个刹那的桌子，它就只能产生它自己就是不断的这样子的这个。举例来说啊，这个后面也是会破掉的，这个也是不合理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它不应该会产生质变。如果你产生质变了，实际上证明，某个角度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实有，不是实有声不是一个实有的因产生一个实有的果。有些地方之前我在为了整理这个的时候，我看到有些比喻说，比方说怎么呢，就是像不可能两个妈妈或者是三个妈妈同时生出一个孩子。我的意思就是，一个妈只能生她自己的孩子，没有说三个妈合力去生出一个孩子来。这个如果会发生这种情况，大家应该都会满脑子问号，这个应该是这个报错了或者 DNA 要验一下这个不可能是三个妈出生的这个应该是只有一个，所以。如果你非要承认这个样子的话，它的义体就是不是同一个音就是相异的。比方说桌子是色法嘛，它跟我的眼根是相异的嘛，然后它不是同一个东西嘛，对吧？ 这样子两种不一样的音，它如果能够产生一个，又是一个另类啊，我们说另类就是掩饰，掩饰它又既不属于眼根，它也不属于色宝，它也不属于这种桌子。如果你一定要承认这样子的不一样的因，然后可以产生一个另类的啊，这跟这个完全都没有一样的一个果的话，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好像三个妈同时都在生，结果生出来是同一个孩子，这个跟我们现实是相违背的。然后或者换个角度来想，那大家会认为哦，这个妈啊，这个孩子是没有妈的哦，这个不可能是三个生出来，那可能是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所以一个妈的作用就只能生出她自己的一个法，就只能生出她自己的妈，就像色法就只能生出她下一刹那色法，第一刹那的光明产生第二刹那的光明，第一刹那的眼根产生第二刹那的眼根等等。所以每一个因它的具体意义上来分析的话，每一个因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而因为他们承认的是实有的因，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因，那么它又有一个实实在在自己的作用。作用在它上面的结果，就会变成它只能变成一个综合体啊。麻烦那个 PPT 下一页。什么叫综合体？就是光明产生了下一刹那光明，色法产生了下一刹那的色法，眼根产生了下一刹那的眼根，然后这三个综合在一起。可是这种综合体，因为它还是实实在在的实有，所以它并不等于掩饰。就是它只能叫做，它不会变成哦三个，然后就合成了一个果，它还是三个果的，你只是自己把它糅合在一起而已，因为他们承认的是实有，实有的因，实有的因产生实有的果，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没有办法合成一个所谓的掩饰哦，所以就是俗话说的，我们本来大家都会去啊，量变会产生质变啊，或者说你这个某些东西哈，它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啊，然后就会有这个变化呀。但是如果按照实有的角度来说，它不可能产生这些变化哦，也不可能产生这些化学反应。所以掩饰眼根有眼根的果，然后色法有色法的果，光明有光明的果，它们每一个都只能生出自己，最后只是一个合体而已。这个跟我们大家所理解的掩饰其实上不是一回事的。同时呢，反过来说。就如果你承认必须要几个妈才能生出一个孩子的话，那么就变成了怎么样呢？就变成同理可证，其实他们就承认了一个妈是不能生孩子，就变成同时要有三个妈才能够生孩子。然后这样的话，这个与我们现实也是相违背的，对吧？就是你自己生孩子的时候，还得找两个女性一起共同啊努力才能够生出一个孩子，那就很奇怪的嘛，哈！但是因为他们承认的是这一种实有，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用这样子来举例？因为我们会认为妈这个女性这个个体是实有的，然后这个孩子也是实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实有的因要产生实有的果，而且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三个分开的不同的三个实有的因产生一个实有的果。如果你承认这样子的话，那么同样同理可证，一个因就不能产生果了。这样子的话，妈妈自己不能生孩子啊，这个就会产生很多，大家觉得就是跟我们现实不一样的情况出现。好，然后麻烦 PPT 在下一页。如果多因生多果啊，他对方就反过来哦，他就转过来说啊，对的，你说的对呀。其实啊，我们讲的要讲的就是每一个因啊，它产生的都是每一个果，所以呢，它不是多个因产生一个果的，它就是很多个因产生不一样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果。就像他刚刚前面画的那个 PPT 一样，一个色法，这个因它会产生色法啊，然后这个眼根会产生眼根，光明会产生光明，它会产生很多果的。假设对方他脑子一换讲这样子讲的话，他认为这样子会形成一个总体上的演示就是我们刚刚那上个 PPT 所讲的，他认为他还是把那个混合体、综合体，他认为是一个演示来讲的话，那么下面呢，我们还要破这个部分，就是会不会这个样子的话，看起来好像一下变聪明了是吧？这个就哎，你说的对啊，那我们就转一个方向，实际上呢，其实还是不聪明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一个演示。它就没有一个单独的演示存在，也就是说， 对方所说的总体的掩饰，这个就是一个独一的掩饰。他只找到了，因为只生出生了很多个掩饰，很多个果，但是他其实上没有出现一个掩饰的果，所以这种一个掩饰的果是无因的，还是找不到理由，因为。对方听到我们去这样子破的关系，所以他才会想说不可能的啊，掩饰还是一个的啊，然后只是他繁体不同。对方就举例什么呢？举例什么？就他现在要驳斥的，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我们认为，你这样子实际上不是一个独立的掩饰存在，你只是一个综合体的掩饰存在，它还是三个，就好像我今天把。乐高积木啊，三个或者是好几个这个拼图还是乐高，然后堆叠在一起形成一个东西，但实际上它们还是分开的呀，对吧？就它只是被我们暂时哦硬曲合在一起，但实际上它中间哦还是分开的。然后对方呢，他为了证明这个是一个总体哦，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总体，所以他们举例什么呢？他们举例，比方说杯子哦，对方就举例说。你看啊，一个杯子啊，我这边画的是一个玻璃杯吧，然后或者说你叫水晶杯也好，我们这个水晶杯呢，可能需要有很多的材质啊，需要有它的因，要形成一个杯子，它需要有石灰石或者是细沙或者是高温的火等等很多的条件，然后可以烧制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玻璃杯，它就是变成了一个杯子，对吧？然后呢，对方就说，你看哦。这个杯子它是有它的左边的，也有它的右边的，然后也有它的上面，也有它的下面啊。它的侧面的繁体啊，这个在佛教术语当中就是繁体的意思，就是说它的不一样的角度或者是不同的侧面会有差异的。但是呢，整体来看它还是只有一个杯子，对吧？所以呢，他们就举例，杯子可以有不同的侧面，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掩饰的哦，然后只是繁体的差别而已。所以这个又。没有文思，或者说没有一些我们说深刻的逻辑推理分析的人来讲，哎，也会觉得哇，讲得好有道理哦，他的比喻好厉害哦。他说不同的侧面啊，有时候我们都会讲什么阿赖耶识啊，或者说佛性啊，有这个体性啊、自性啊、光明啊，有不同的侧面啊，哦，他们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形容的，好像跟我们讲的一样哎，哦，这个好像就符合逻辑了哦。但实际上还是不一样的，它还是有根本性的那个问题在出现，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实有，也就是说，你不要你这样子，你不要承认去多个果了哦，你就直接承认它就一个果就可以了，对吧？你刚刚前面讲说什么？就是说它不同的侧面，你可以假立说它有一个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一个上面，一个下面，但实际上你承认它是一个整体，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实际上你要承认的这是一个杯子，而不是两个杯子。或者说也不是三个杯子啊，实际上所谓的假立的意思就是，它只是在我们的概念性当中，我们自己的这个有一点深奥了，英明的关系。但反正总言之，就是我们自己的意识里面去给它做区分的。实际上，这个杯子是一个，所以假的加假的，它也是假，对吧？零加零还是等于零，它不会变成一，也不会变成二。而如果你把这个假立的左边跟右边，你不是讲说他不是，因为他们承认什么？他们承认的是实有，对吧？他们承认的是，如果你有多个实有的因，它会产生多个实有的果。所谓的实有的果的意思，就是它不再是假立的，怎么是真的有一个左，跟有一个真正的右？我们都知道，其实左右是一个相对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要换一个角度，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你的左边变成他右边，然后你的右边变成他的左边嘛，所以我们一般会讲这个长短啊、胖瘦啊、什么左右啊、前后啊，它就是相对量，它只是一个，它不是实有存在的。什么叫实有存在？就是它永远都是左，永远都是右，我不会因为换一个角度，然后变成另外一个，这个就不可能嘛，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刚到北京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北京人特别厉害哦，也不能说北京人，反正。北方人很厉害，就是他们对东西南北特别有概念，然后讲话的时候都是那种，哎呀，你在哪一个出口啊？出来之后，东南角啊，西北角啊，然后那个往什么东西南北的方向？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东西南北方向是需要参照物的，他们好像不需要参照物，因为我们认为的参照物就是你要有一个对比，你才能够知道它的左右啊、前后啊、 东南西北啊，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之下，就好像飞行员他们在天空飞的时候，实际上会有那个错觉，就是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参照物，无云起风的情况之下，他根本就不知道飞偏了，航道是往左了，还是往右了，还是往上，还是往下，甚至到各搞不好都搞不清楚嘛。所以有参照物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上并不是真正的存在，甲跟乙。而如果对方的这个观点成立，是有一个实有的甲的左边，跟有一个实有的右边的话，就像我这边画的那个杯子就应该裂成两半，就是它就不应该是一个杯子，它的左跟右就应该要分开了，一加一等于二嘛，所以这个杯子就不再是一个杯子，它就应该要变成两个杯子啊，或甚至就是两半杯子，就变成一半，破成一半。然后如果它上下都认为承认是实有的上下的话，那么上下应该也要分开了，这样子的情况就等于是对方的观点其实是破例，就是破了，所以在对方就我们人的思维当中，实际上我们常常会把甲乙这个概念认为是实有的概念，我们常常在实有跟甲乙当中不断的切换，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正确的标准或者是很正确的量。如果大家可以去练习试着看看哦，就是说白天的时候，如果你们把这些观念全部都带入你的认知正念当中哦，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喝水的时候，拿到杯子的时候，你去想这个杯子到底是实有的杯子呢，还是假的杯子？它有左右前后，有这上下之分吗？如果你去想的时候，你真的会有淡化它，我们对这个东西实有执着的这种效果产生的。然后，所以他们就是中观的方面呢，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破除了对方的这个观点。下一页。假设他们又承认，再换一个观点，一因生多果，他讲哦，那我们还是承认这个，在一个他不承认多个因了哦，不是多个因生多个果，也不是多个是因生一个果，他从因上面改变，那他就承认一个因产生很多果，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椭圆镜，假设我前面是一朵花哦，一朵玫瑰花的话，一朵花，人家在看到这一朵花的时候，它会产生同类的相续啊，相续我们上一次解释过了，就是，实际上它并不是实有的，但是只是连贯，好像照片哦，就是每个连在一起哦，产生了这样子一种串联的东西，所以它称之为相续。所以有的人就会说，这个也是一直在不断的产生，对吧？我们如果我现在看着这个前面的这朵花，然后我看了5秒钟。就是第一秒钟会产生第二秒钟的演示，第二秒钟的演示会产生第三秒钟的演示，实际上它就会不断的相续的产生嘛。而且的话呢，怎么样？就是如果我对面有另外一个人看这朵花的时候，他也会产生一个他的演示中的花，而且这个花呢，跟我所看到的花还不一样，对吧？就是我们的角度不同，我们说怎么不会有？两个人看到同一条河流的水，还是什么？就是因为人的角度、时间哦等等的关系差别，所以它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这边如果假设有三个人同时在看这一朵花的时候，它会同时在三个人会产生哦，三个都是正常人哦，都是有眼根的，然后眼睛没有问题的，然后都是有光明的，然后这个花呢也是色法的哦，那么就会产生三个演示出现，所以。很多人来看一朵花的时候，就会形成很多个演示啊，就像有时候人家说什么，就是100个观众的心目当中就会有100个哈姆雷特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他们就举例，你看一个因，它可以结成很多个果啊，但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其实我们要去考虑，就是这个果到底是从一个因产生，还是和其他的法相连产生的。假如你说你产生了很多果，这个果是由一个因产生的，那么就等于其他的果是没有因的。没有因的原因是什么？因为 它一个因会有一个特定的作用嘛，我们前面也讲过，它是承认实有的，只会有一个特定的连结。这样子的话，一个实有的因，它实有的因只能产生它实有的果的结果，就是其他的果就变成没有因了哦，会有这样子的意思。那如果对方认为，比方说这个花你要产生这样子的演示，它是需要跟其他的法，就其他的因来相连产生演示的话。比方说，这个我看到一朵红色的花，它要需要依靠光明，需要我的眼根啊，甚至我们心的作意啊，才会产生演示。这样子的结果，他们假设是对方是这样承认的话，那么其实这个部分在我们前面就已经破了。所以他刚刚讲，如果这边提到简单来说的话，从一个因产生的。还是一样，回到前面那个逻辑，他已经用第一种方式来破了啊。然后，如果是跟其他的法相连，就跟我们上一个讲的一样的，这两种相连，你们承认的是实有的相连，所以呢，它只会产生一个综合体啊，综合体的演示啊。所以，不管是多少人看这朵花，它产生的还是一样综合体的多少个演示而已，它并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个体的一个演示。这个是不会产生的，这个就跟我们刚刚前面所遮破的这个逻辑跟推理的方式是一样的。然后第四种几乎上不用讲了哦，就是如果上面把这些都破完了，那是不是一个因生一个果呢？然后对，假设哦，对方认为就是啊，前面三种都对，都没有道理，那就是一个因产生一个果吧。那其实我们去观察之后，你就会发现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呀啊，它是有其他的因的。假设一个同类的因产生一个同类的果，这个其实跟我们上一个在破有无声因的时候也讲过了哦。因为同类因产生同类果的意思，其实还是一样的。只要是实有的，它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去产生。假设以眼根为例啊，还是一样，我的眼根就是科学的讲法啊，就是现代科学讲法，就是我的眼珠子啊，就是这个器官。它只会产生它的同类的一个果，它的同类是果是什么？就是它的下一个刹那的眼根。然后，比方说这个手机，这个设法，它的同类的果是什么？就是产生它下一刹那的手机，然后产生了明天的手机，昨天的手机变成今天的手机，今天手机变成明天的手机。我们会觉得它是同一个手机嘛？对吧？你不会觉得，哎呀，我上一刹那用的是苹果，下一刹那就变成 Samsung。就变成一个三星手机，不会吧，对吧？我们都认为它是同一个产生的呀，所以它只能产生同类的一个结果，就是昨天的，就是你今天用的，你今天用的才是明天用的那个哦，除非你换手机啊，就是除非你真的用花了就重新买一个，要不然的话就是这个手机。所以它的同类因产生同类果的结果就是，那你的眼根本没有办法看到任何东西的，为什么？色法只会产生色法，眼根只会产生眼根，光明只会产生光明。那眼是从哪边产生的呢？它没有因产生嘛。然后你说啊，前一刹那的眼是，但是如果闭起来的时候，你没有眼是吧？就是你眼睛合起来闭上的时候，或者说我前面没有放手机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眼是产生的嘛？那我睁开眼的时候，它这个到底是从哪边产生的呢？就变成一个无因生的一个果出现。或者说，对，就会有那种众生都变成盲人的情况，那无法升起眼识了嘛，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的因，它根本就不是，就没有办法按照他们的那种实有的因产生实有的果。要这样子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所有的事物在什么宇宙初开的时候，轮回最开始的时候就全部都已经有了，然后一直流传下来，它才会有因，那就不可能。现在才新发明出一个东西出来，才新创造一个东西出来，就没有办法。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没有因了呀。如果你们承认它是实有的因啊，同类因承认同类果，那就只能在宇宙初开的时候就有一个苹果手机，才有可能现在有个苹果手机。否则的话，这个苹果手机一定会有一个无因，就会有一个无因的这样没有因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眼根生的演示啊，那好了，它不需要因缘，不需要其他外缘。那我们为什么在世界上都说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呢？它聚集了很多的事情，其他的法啊，全部都具备了。你看它具备了很多因缘，它是现在只是差了那一个啊，就事情就办不了。那如果按照这样子的逻辑，其实它不需要其他的因缘啊，一个因就可以产生了嘛，对吧？那么就没有所谓的什么事情办不了啊。 也没有什么这个只欠东风的这种问题产生嘛。所以按照这样子来看，一个因产生同类的一个果的话，这个世界上就不需要去聚集其他的因了。一个法直接有产生果的能力。那么这样子的话，一个种子直接放到虚空当中，它自己就自然要开花，然后要长成这个稻子啊，或者长，然后甚至你把它放到那个箱子里面、盒子里面哦，它也不需要阳光，它就应该要自己不断的长出它的这个果。但实际上呢，不是嘛？我们都知道，这个种子如果放到那个上面，它根本就不会长成果呀。然后因为放到那个箱子里面的话，搞不好还腐烂了，都会消失掉了，对吧？所以诸如此类，这是一种做法。然后其实这四种啊，这五种的这个中观的共通的五大因，它里面其实有一些逻辑是共通的。然后在麦彭罗波切他的智者入门论当中，他在这个地方呢，他用那种离一多因，就是我们后面下面讲的那个方式来观察，然后把四句声音破掉，这个也是有的。实际上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好像不能融会贯通，就是好像每一个因是个别分开，其实上它里面有很多逻辑是相通的。所以马帕罗摩切在智者入门当中，他去破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四句声音的时候，他是以离一多因的前提，然后来去做了这个破除的。对，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常常把说这个说成是一体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杯子啊，其实我们这是一种不去观察，或者说在宏观世界里面，我们自然而然的，其实就是受习气的影响所认为的这样子一种情况。你把它每一个拆分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其实都是不同的多体，就是很多不同的法而组成在一起的。就好像我们常常会讲，有时候会说什么这个整个现在地球实际上是一个地球村，也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国家都组成形成的时候，就会形成我们叫一个地球村的这个概念。然后当我们把这个地球和其他的月球啊，或者说是其他的星体集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一个银河系。就是我在 YouTube 上面是有讲那个量理保障论的，这个在一鸣当中讲清楚，实际上它是一种像。就是我稍微题外话插一下，意就是意义的那个意，总相，也就是说当我面前有一个杯子然后我去跟对面的一个人，假设我跟小明说你帮我把杯子拿来的时候，那个杯子这个声音我们一般称之为声总相。这种声音他听到的时候，他怎么会知道我要拿的就是这个杯子呢？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个链接，就是我们的大脑会做一个处理，就是你会把同类型的东西归纳在一起，所以我们就会有，比方说柱子，你想到柱子的时候，其实上就已经把下面的檀香的柱子，什么黄花梨木的柱子，还是水泥钢筋的柱子，所有的在你的概念里面都已经形成一个整体。然后我们人就是比较，你说好也好，不好也好，我们人就是靠这种概念，这种一种像去沟通的。否则的话呢，如果没有这个一种像，在世俗名言当中，人是没有办法交流的。就是当我要跟我常常会跟有一些人有时候不太能交流，就是因为什么？就是那个，比方说我讲说，哎，你帮我把杯子拿过来，他的一种像跟我的一种像不是一个一种像，所以他的那个杯子想的就是另外一个东西，他可能会给我拿出另外一个瓶子过来。或者说，有的人他虽然脑子里面已经想到他想要讲的那个东西，可是呢，他表达不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讲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啊，你就那个啊，那个啊，这个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听到的你听不到他想要表达意思的时候，你脑子里面就没办法产生那个概念，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跟他产生链接。所以这些东西并不是实有真的存在有一个杯子，也不是实有存在有一个柱子，它实际上是一种概念的东西在我们脑子里面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沟通跟传达。如果要更详细的话，请大家去看那个英明的书，或者说量理保障论的那个开示那个视频当中会有。这个是属于英明的范畴。但总而言之，我们都是用这样子一种笼统的一体法去不加分析不加观察的把它 自然而然的默认为一体啊。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整个地球村里面是有好多个不同国家组成，一个国家是有好多不同的家庭组成的，所以实际上你永远找不到一个不是假立的一体的法。假立的意思就是它只是一个概念性的，我们去给它安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名词，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实有存在的这样子的法。所以啊，一切都是梦的，就是哪怕这个东西会不断的分析跟推理了哦。然后像前面我们讲到这个，这个我应该，哦，这个是后来有另外一个人在私下问我的，我也在这边顺便讲一下。我之前在前面的时候不是有讲过四不中义嘛，哦，然后那个时候做了那个 PPT 的这个图表，然后有提到像毗婆沙中，他们最后认定的是实有的一个有为法跟无为法都是有一个实有的，然后经部中呢，它这个无为法仍然是无实有，但是有为法他们还是认为是有一个实有的。然后有的人就会提出一个疑问，就是当然这个真的是就这样子，就人就是这个样，就是要互相的问答，我才知道你们的问题点在哪里。他就是说呢，这个好像跟我们所理解的小乘会证悟人物空性似乎有一点点矛盾。他理解，哎，我们小乘的阿罗汉哦，提婆沙宗跟经部，他已经是佛教了啊，他一定会证悟人物空性的啊，不是一定啊，就是说他们最后的宗义，就是说他最后的高度哦，是可以证悟人物空性，证悟阿罗汉果啊，证悟四果这样子 然后呢，又会有这个问题点在什么呢？他们也是我们所理解的小乘，他其实上他也是有在破这些粗大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他会有所谓的实有的执着在色法上面，或者在有为法跟无为法上面还有实有的执着？那大家要理解哦，就是小乘他们也破这些粗大的东西，他破什么？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啊，包括我们现在的身体啊，这种粗大的东西，它会也是会不断的分析的，分析到好像我的这个头是我的慧光吗？不是，我的手是慧光吗？不是，脚是慧光吗？不是，然后不断我的心脏是慧光吗？不是，我的肠子啊五脏六腑是慧光，就这样子这样分析到最后，他找不到一个慧光的时候，哎，他会证悟人物我空性。可是呢，他会留下一点实有的东西，他们会认为就是最后的时候。从小镇的角度来说，他会最后说会有一个实有的组成单位，你们可以理解成就是每一个分子它最小的一个单位所组成的，所以他们到最后会认为所有的法虽然它破掉了粗大的部分这个最基础的东西都没最粗大的东西都没有。哦，我简单这么形容吧，就是好像一个游戏，一个游戏的程序。虽然最后破完了之后，哎，其实游戏的这么些东西，电脑里面的程序全部都是无实有，但最后会留下一个实有的什么呢？就是一跟零。二进位的程序的话，它就是会有一个实有的一跟零啊。这个部分呢，小乘是没有破掉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已经不属于人无我空性了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属于法无我空性。当然，这个人无我跟法无我是有一点辩论的哈。那我们先不讨论这个，但总而言之，这个叫只有到大乘。就是唯识之后，他才会把这个部分唯识的时候，你可以理解成他破了一跟零当中的一个一，但他留下了一个零。然后到中观的时候呢，他一跟零两个都破掉，就没有了，完全的这个都连最基础的单位都没有了。大概会有一个这样子，所以他只是在最维系的部分是有一点点差异。那我们现在就要先讲一下这个离一多因哦，麻烦 PPT 下一页。所以呢，在破离一多因，离一多因是什么意思？就是离是离开的离了哈，一跟多。什么叫一跟多？如果这个法诸法是实有的体，它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一体的，就是它自己本身自成一个个体啊，这个叫一体；另外一种叫多体，就是它自己不是没有办法组成，是由好多个单位、好多个一组成的啊，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就是往上组成，所以它只会有这两种情况嘛。那你只要破掉了多也不存在，一也不存在的话， 就是不是实有的存在的情况之下，它就可以遮破所有的法，实际上没有办法组成一都没有就会没有这个就没有，所以在圣意观察的这个逻辑推理当中，因为多。它的步骤是这样，我们这边大概列举了四个步骤。第一个多的部分是由一所组成的，二三四五那一定是由一以上叠加，如果没有一就不会有后面的二三四五，对吧？所以呢，你只要没有了一就不会有多，所以要首先要破掉这个。然后破一的时候呢，你只要破粗的再破细的，这个等一下我们下面再会具体的举例。然后破的时候呢，你可以从两个方面。实际上就是时间跟空间这两个维度啊，只要它可以继续再往下分，它就不是一，它是多，对吧？只要能够再拆分成两面，它就是最少是二，不可能是一啊。所以最后，你就会发现，重点就是在遮破圣意中，也就是说最维系的宏观世界也好，或者说其实就像我们那天讲量子力学一样，就到最后它会变成从有形的物质到无形的能量那种转化，所以破到实有的圣义地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办法留下那个一了，然后就会变成只能叫做无分为尘和无分的这个刹那哦。这个是一个大概的顺序了。举例来说的话，一般大家我们比较在西藏很喜欢举例就是毛衣，因为西藏天气冷，然后西藏以前没有那么好的科技，没有那个什么羽绒服之类的这种东西嘛，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穿那个很厚重的毛衣，那个毛衣我们去不观察的时候，哎，你就觉得这是一件毛衣啊，或者说就是一件衣服啊，它可以起到保暖啊，然后蔽体啊，甚至这个美观啊、漂亮啊等等的作用。但是你只是去观察，你把这个毛衣分解之后，拆成了一条一条毛线之后，其实毛衣在哪里？没有啊，就完全没有毛衣了。然后如果你说，哎呀，这个毛衣就是毛线啊。如果你承认这个毛衣就是毛线的话，你根本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买那件毛衣啦，你就给人家毛衣买一团线团就完了嘛，对吧？你就跟他讲，哎，这个毛衣就是毛线，所以我给你一团毛线就等于我那个，这个也算是笑话吧。这是之前我在西藏过那个生日吧，那很小的时候，那天我生日，然后我们的会床师呢，会床师对，他有悟到这个道理，他就跟我说，哎呀，师兄，今天你生日哦，这个蛋糕呢是由鸡蛋。跟面粉做的，然后呢，他给我什么蛋糕呢？就是一方方便面。他说这个方便面呢，就是面粉，然后再给我一颗鸡蛋哦，这个就是鸡蛋哦，所以这个呢，组成起来就是蛋糕了，就是意思这一样的。如果你认为面粉跟就是把一个蛋糕拆分了之后就是面粉跟鸡蛋的话，你都不需要给人家庆生买一个蛋糕，你只要买一堆面粉跟鸡蛋就可以代表蛋糕了哦。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逻辑的，对吧？谁也不会相信这种说法。然后你再把毛线再往下细分的话，它除了一堆的毛层以外，你就不会找到一条线的痕迹了。好，然后再往下分的话呢，才会分析到这个无方分为尘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没有学过中观的会怎么想？我们不会这么想，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在市场上面，现在的衣服随便买哦，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明明也不是金子做的，也不是银做的，但是就是特别的贵，就是莫名其妙的贵。然后有的人呢更追求那个牌子，虽然我也看不出那个牌子有什么好的，但是反正总而言之嘛，就是见到名牌的毛衣啊，然后就会有想法呀、然后就会想要买啊。然后你跟别人讲这个话，如果你去转过来用到生活当中的时候，换一种表达就是，你今天花了上千元买了一件毛衣。实际上，你那个毛都没有买回来，就是一个围城都没有买回来。也就是说，你今天花那么多钱，实际上一个围城都没有。就是如果用细微的或中观的这种理论来观察，然后他可能会一般世俗人可能会反驳说：“你看这个不是毛衣吗？这个不是哪一家啊？我不知道牌子了，就是这个不是什么什么牌子吗？”然后你可以接着跟他讲：“哎呀，这个不要说毛衣了啊，连毛线也没有啊，毛线不要说毛线啊，连围城也没有，所以你为什么买回来呢？”有时候如果大家。中观的这个推理的逻辑啊，实际上它没有，大部分来说它没有，因为它是显称的一个修法，它没有很具象的一种，像密乘当中的这种图像的观念式的这种 的修行的方式，但是他的修法就是在这个观念当中修法，也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去运用你的这些的逻辑推理，然后当你产生贪恋贪执的时候，你把这些道理套上去去想一想，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好像对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执着，你好像也没那么大的贪心了。就像我们刚刚讲，本来很贪心的一块蛋糕甜点，特别好吃，然后你就给它剖析剖析啊，因为它这个分子啊，就是糖啊、奶啊，然后 cheese 啊，然后面粉啊，组合而成的、啊。然后实际上买了那么大的价钱买了这个，最后你分析来分析去哦，什么也都没有买到。好，这个我们现在上半场的时间哦，先讲到这边，然后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它的叠加之后产生了一个粗大的设法，就像我们刚刚举的那个毛衣的那个例子一样。有很多很多的毛层，然后组成一条毛线，然后很多的毛线再组成了毛衣。可是现在，如果毛层跟毛层之间它都没有办法对碰，就彼此之间碰不到，然后会一个套一个的合在一起的话，毛线都没有了，那哪来的毛衣呢？对吧？就会有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如果没有对碰，那会产生这样子的佛教术语里面叫太过也好，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失。当然啦，如果你把它推，我们现在是讲实有啊。如果它是无实有的情况，它就是另外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把无分为成抉择空性的话，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哦，无分为成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不是实有存在的。你要么就可以分，要么就是不可以分。六个围城和它对碰的时候，没有碰触到面的话，那么就说明它最后是融为一体的。这样子的话，实际上就是和我们的限量之，我们限量就是真实所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唯识二十颂里面哦，这一部论当中，他也有提到，即为与六合，一因成六分哦，若与六同处哦，具因如即为，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这样子的意思。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就是它如果可以对碰，也就是说可以挨着啊。那我们不讲那个不能对碰，然后它是可以对碰。比方说，左边的东方的，它可以碰到中间那个围城，然后西方的也可以碰到中间的围城，南方也可以，北方也可以，然后上下都可以碰到那个围城的话，实际上就我们就会跟这个小秤的这个辩论就是说，那你这个围城，它就不是所谓的最小单位，因为它还可以分割，它还可以切割，最少可以切割成六面。那这样子的话，不管你可碰还是不可碰，如果可以碰的话，就找不到一个最小单位的围城。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实际上都找不到一个最小的个体，没有那个一产生。因为你的一一定要跟另外一个一对碰，而如果这个一不跟其他一对碰的话，所有的就会产生我们前面那种太过，所以你这个一跟另外一个一到底碰还是不碰呢，都没有办法形成我们现在粗大的这个设法啊。所以他从两个角度去驳斥也好，或者说剖析的这个无分围城，实际上不可能实有。如果是实有，你要么碰，要么不碰。就是中间这个中层，要么跟旁边的，要么碰，要么不碰。而碰的话，你这个就不是最小单位的不可分割的例子，而是可以再分割的。那不好意思啊，这个它不是一，它可能是十或者是百哦，还要继续往下分。你们这个主张啊，也就是不成立的。那如果它要不可以碰，就会像我们刚刚讲，就是说碰不到的话，那么就会变成这样子的一种逻辑出现。所以，他是用这样子一种逻辑漏洞啊，也是来去剖析无分为成，不可能有一个实有的存在。好，然后 PPT 麻烦下一页，这个是从空间的角度去剖析的，另外一个就是从时间的角度去剖析的。这为什么一定要从这两个方面去剖析啊？原因就是因为色法外在的这些所有的一切的设法，基本上从空间上面去剖析就可以。可是意识不行，因为意识是一个抽象的。你说存在吗？我可以感受到我当下存在啊，然后我也记得我昨天发生的事情啊，我也知道我上一刻发生的事情啊，等等之类的啊。我们这个意识 它又不是一个空间，不是有那个前后左右、东南西北上下的嘛？哦，所以这个时候它再用那个无分，用空间的方式去破除，已经破不掉，那只能用什么呢？在心法方面，跟意识流有关系的这个心法方面，它只能用无分刹那去剖析，或者说去破除，实际上也是不合理的。我们的心念是一刹那一刹那不断的在起心动念的哦，这个在不观察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心其实是就合在一起，大家就觉得是一条，就是一个心。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开始打坐，或者说打坐了稍稍有一点点觉受出来的时候，他还会开始觉察到自己的心很乱，起心动念很多。好像比没有打坐之前的起心动念更多哦。按照这个禅修的境界划分的话，如果按照五种次第来划分的话，第一个这个叫动如瀑布的觉受，就是我一般形容就是像两台车哦，都同时在高速公路上跑，然后两台车呢时速都很快的时候，全部都是时速100公里或者是120公里在跑的时候，你从这个车窗看另外一个车窗，你不会觉得它在动，你会觉得好像一样的。可是，只有你自己这台车慢慢停下来之后，你才会觉得旁边那台车跑得很快，才会有这个感觉。所以，同样的，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很习惯起心动念了，所以我们不会觉察到我们每天有多少万个、多少多成千上万的那种念头。但实际上，每一刹那、一刹那，搞不好一秒当中就已经无数念头在跑动，这样子。而我们可以去分析，就是。每一个刹那的念头出现，它到底是接触还是不接触？我这个图片，我想要形象的表达哦，但我这个做 PPT 做的不是很好，反正大概大家看得懂就行。就是我们现在用胶片来形容时间啊，就是用胶卷底片这个类似这样的时间。假设这一个单元格的胶片是一刹那啊，然后旁边那个是一个第二刹那啊，第一刹那，第二刹那。这两个刹那到底接触还是不接触？它到底是可分还是不可分的呢？假如这两个刹那，就是前面一个念头，你第一刹那跟第二刹那念头，两个念头之间是有接触的话，那么就会产生我第一个图片上面画的哦，它有一个接触点，跟两边会有一个不接触的点，对吧？就是像右边的这个单元格哦，它的那个胶片的那个格子，它的一边是接触到第二刹那的，一边是没有接触的。那么这样子就会一样产生那个问题，就是你这个并不是最小单位的刹那哦，也就是说，刹那在佛教当中是一个时间观念当中的一个最小单位哦，可以这么形容。但是我无分刹那，它加上无分的意思就是说，它已经不可以再分割的最小、最极致的一个单位。在这一点上，毗婆沙宗它是认为实有的。他我们刚刚前面讲过有为法跟无为法，反正他是认为这种哪怕最小的、最不可分割的时间观念，他认为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然后，所以比方说，一秒钟是由我们举例哦，具体我也不知道，一秒钟假设是由100个或者是10个刹那组成，然后一分钟呢是由1分钟60秒组成，他都认为是有一个最小的单位的刹那，然后形成了秒。再形成了分，再形成了时，再形成了天，然后月，然后日，然后啊不，然后叫年月日，反正就这样子。他认为是这样子，由少组合而多的，而且他有一个最小单位在。然后这一点上面，如果他会有这样子的接触，就是还是会出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什么？你一边第一刹那的右边是不接触，左边是接触的第二刹那。它有一个接触跟不接触的意思，就是它还可以分割。就好像我们举一个例子哦，把我的两个手掌合起来，然后呢，我这个两个手合起来的时候，我的手心是接触的，两个手心是接触的。那么是不是我的手背是没有接触到我的右手手背，并没有接触到我的左手？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代表什么呢？代表说我这个右手它中间一定还可以再分割，对吧？要不然它不应该会有两个不同类型。既然有两个不同类型，接触跟不接触，就代表它还可以分。如果它是一个最小单位，就是代表它的所有的一切应该都是同样的哦，都没有可以再分的地方。而 这个时间流，如果认为刹那是有接触的话，就会产生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么部分接触就是后面下面左下角画的这个图，第一刹那跟第二刹那，它可以不只是接触，它有还是有这个问题，其实跟前面是一样的，它不只是接触，也部分接触，所以它有一部分会重叠。那么你就还是会存在有重叠的部分跟没有重叠的部分，对吧？那么有重叠跟没有重叠的部分，这样子来讲的话，哎，它还是可以分割的呀，除非变什么呢？全分接触，全分的接触结果就是第一刹那跟第二刹那合在一起了，就是完完全全重叠了，就没有第一刹那跟第二刹那，那还是那个逻辑，那后面的秒。跟分跟时，你要说我过了100年或者是一大劫的时间，跟一刹那的是一样的。从空性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个本来我是想提，但后来想想算了。就是从我们密法的修法当中，有时候会提到一个叫做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就是没有前、没有30之分的永恒的第四识。其实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说，的确确是要存在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所谓的过去跟现在到底有没有接触？现在跟未来有没有接触？我们现在把那个假设过去当成一个单元格，现在是一个单元格啊。如果再画一个单元格变成未来的话，那么同样的，它一定会变成实有的情况之下一定会有漏洞。只有它是空性的情况之下，你现在的刹那跟无数个刹那叠加，全部全分接触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就会出现了一大劫和一刹那是同一样这样子。但当然了，我讲的是圣者的境界哦，就是证悟空性的圣者的境界，不是说凡夫哦。凡夫，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把它分别的实有的存在的这种习气，所以我们的过去就是过去，现在就是现在，未来就是未来。这三分，前一个刹那，后一个刹那，我们分得很清楚。或者说，我们一直把它执着成实有的关系，它就没办法融合，就没有办法变成全分接触，所以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永恒亘古不变的第四识啊，前后左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永恒不变第四识，这个就达不到。好，然后麻烦 PPT 下一页，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他说我这个既不是什么全分接触，也不是部分接触，我就是前一刹那和第二刹那就是完全不接触，这样子还是会出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像我这个单元格里面写的，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它每一个刹那之间是没有挨着、没有碰到的。这样子的话呢，小乘哦，我跟我说毗婆沙中。这个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成立，这个刹那是最小的时间单位啊。然后每一个时间它不挨着啊，你这样就不会有刚才我们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漏洞跟过失。可是呢，其实还是有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刹那跟第二个刹那它变成空白，对吧？它就会有中间有一段的空白，然后第二刹那跟第三刹那之间又有一个空白。如果你用一个更形象的比喻来讲，就是你的脚，你的前脚，你的左脚跟右脚啊，然后你的它的脚后跟跟你的你左脚的脚后跟跟你的右脚的脚尖有没有碰到啊？有没有接触？它如果不接触的话，它还是会出现两端，就是不接触的这个两端。然后如果要接触的话，第二刹那会变成空白，就也就是说，你的脚要完完全全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个空间的那个概念一样哦，它要完完全全透过去。所以你的心念，如果说它挨着前面那一段的空白的那一段，和挨着后面的那一段空白的那一段，如果它是接触的话，我现在讲的是接触，不是说第二刹那跟第三刹那。也不是说第二刹那跟第一刹那接触，我是说第二刹那不是有左右两端那个空白吗？那两个空白到底自己有没有碰到自己？如果有，那么它的那两头就会合成，就只有完完全全合在一起。用 用刚才的那个比喻来讲的话，你的我的左脚啊在前面，右脚在后面，虽然右脚跟左脚没有挨着，可是我的右脚呢，前面有一段空白，后面有一段空白。那请问我右脚的脚尖跟我右脚的脚跟这两段空白，他们有没有挨到？如果有挨到的话，你的这个右脚必须要不见，它才给我挨到，它这个角锥就必须要缩起来，它们两个才能够碰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呢，就变成了空白。然后，如果说不接触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脚跟脚后跟好朝着后面的这个虚空，脚尖跟脚尖它们不接触就可以分了。它还是会出现的那种，你这个刹那，因为它有两端的关系，所以它中间还是可以再补一半的哦，所以它还是会出现这个第二刹那不是最小单位的问题，就是第二刹那，要么它的头这边挨着这边的第一刹那，要么就是第二刹那这个头，挨着第三刹那这个头，它们还是有两端，所以还是可以分割。总而言之，就是时间的部分也是这个样子的啊，五分刹那啊，时间也是这样子。它前端和后端接触的前面的虚空和后面的虚空，接触的虚空不一样了，对吧？前面那个虚空是因为挨着前面啊，第一刹那的，后面那个虚空是挨着后面第二刹那的，这个也是两个不一样的虚空，所以它还是一样可以分的，所以它还是不可以叫无分刹那。然后如果你说它不可以，它可以接触，它两端自己可以自己碰自己，那么第二刹那就没有了，那第一刹那就会飘到第三刹那，所以同样的，第一刹那它自己也会前后两端，然后全部就会缩呀，就是我们叫量这个那、这个坍缩一样，然后全部坍缩坍缩坍缩到最后就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了，就变成永恒亘古不变的第四时间。当然，这个部分好像在量子力学当中，现在是有一些科学慢慢的证明，在量子世界当中的确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哦。所以所有的这个时间跟空间，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凡夫的分别念之后才产生的这样子的一种宏观世界。然后你从粗到细去分析，你最后会找到没有一个实有的一体法，实有的一体你找不到。你找不到之后，多体的实有你就更找不到，一都没有，怎么会有多呢？然后你就会远离这个一和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养。在实修当中，我希望这个部分哦，其实是有很多，不是很多啦，就是是有一些禅修的，就是一定要从按照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顺序，从粗到细来做观想，或者说来做这种串习。比方说，先以前面的我这个桌子为例，然后我去分析这个桌角、这个桌面，还有这个抽屉，是它们组成的一个桌子。然后再去分析，那么桌角呢，它是又由无数的木屑所组成的，就是。虽然理论上讲起来很简单哦，但是实修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的是初学者，大部分的人，除非你是那种很厉害的顿悟根基，否则的话，大部分的人一定是渐悟根基。这种情况之下，一定是要从小到多，慢慢慢慢的去观修跟串习，也就是你把眼前的这个东西可以把它拆分到最细微，然后化空了之后。然后就要稍微安住在那种空性当中打坐，包括时间的观念也是这样子，就是去寻找时间的刹那。诶，我所认为的前一刹那这个我，现在的我，后一刹那的我，然后这两个刹，这三个刹那到底有没有接触？没有接触的话，它是不是还有更小的一个单位？更小的单位它还有没有接触？最后分析分析到最后，你就会有那种。过去、现在、未来，其实真的是无实有的，就会坍缩的那种感觉会出来，会有那种过去、现在、未来好像是一体的感觉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就要稍微的静坐，就是安住在那种状态，能够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然后如果有念头产生的时候，再重新去。我刚刚如果以色法为讲来讲的话，无分刹那来讲的话，然后换成一个水杯，然后再换成一个房子。总而言之呢，就是其实，在所有的观修都一样嘛，就是比方说你们画画，开始学画画的时候，要先学单一的素描哦， 可能前面放一个苹果，前面放一个杯子，或者放一个花瓶，然后从单一的开始画，然后再开始画到复杂的。观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画，全部都不会一开始观想复杂的，都会先观想一个单独独立的简单的个体，然后再慢慢的扩大到而且尤其是最好是分越细越好，然后再慢慢扩大。所以在这个部分，实际上是有配合一些禅修或者说是这个打坐这样子的练习跟观修的。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那个主要是上佛学院了然后有很多后面要做成教材，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要去练习心经的禅修，或者说空观的禅修在无分刹那、无分微尘，我以前自己的感受当中，无分刹那跟无分微尘，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对，就是你去剖析、剖析、剖析之后，你会真的很有道理，然后会那种会，当然这个不是真正的空性但是你会有一种它真的没有实有，好像就空掉的那种感觉这个可能是偏单空的一种感觉会出来。然后所以我们每天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有时候你看到这个教研的时候，你就想一下离依多因，离依多因它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前面的各种因里面，然后诸法的本体不存在等等。然后当我们看到了，实际上都是它显现的时候。然后，比方说你对一个很贪着的人，你也可以这样去分析他的昨天、他的今天、他的明天。然后或者说他这个肉体他这个10年前、现在跟10年后诸如此类的，或者是你这个房子，你执着的这个宝马、奔驰的车子等等，就用这样子来分析。大部分在这个分析里面会，从实修的角度来说，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好，然后麻烦 PPT 下一页，最后一个叫大缘起因。大缘起因。你看哦，这个叫做大缘起因，它没有说破大缘起因哦。大家记得前面我们前面讲的都是什么破有无声音啊，破四句声音啊，然后破离依多因啊，没有一个叫这真的不会叫破大缘起因哦，因为大缘起因它不需要破，它就是要立的，就是说所有的一切。我们常常会谈到一个叫做缘起，缘起。有时候我们常会说，哎呀，这个缘起好啊，这样子缘起不好啊。然后供养上师的时候，这个缘起会颠倒啊，什么什么缘起？到底什么叫缘起在入中论，对，入中论里面去怎么样解释的呢？所有缘起法以和合为相，就是缘起的本质就是它是空性，所以我们叫缘起性空嘛，性就指它本性本质是空性。所以它一定合合而产生，各种因缘合合，比方说种子啊，它的主因是种子，但是呢，它水土阳光养分都是助缘，这样子的合合之下才能够产生结果，才能够果实。所以它是一个因缘法，它是一个缘起法，它不是说不需要因缘产生的这种孤立法，它也不是实有的因缘产生的一种这种实有法，它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变化，而这种各种各样的变化的原则就是它必须本质是空性。它的本质如果不是空性，它就不可能达到这样子的结果，或者说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子的现象。所以前面的所破的一切都是实有的因果所产生的这样子。所以佛教既不承认无因生，也不承认实有生。然后只承认什么呢？缘起生，就是特定的因缘聚合产生特定的果法，然后在因缘转变当中，果呢也就会随之的转变所有的一切内外的法都是如此，就是如是因如是缘而才显现如是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缘起的大概的含义之后，大家再了解一下所谓的缘起因就是怎么解释诸法是从缘起当中产生，所以呢，它一定无自性。有自性的法，它一定不是因缘和合。就我们刚刚讲，它因缘合不了，就是因就是因缘，就是缘果就是果。它只要是有自性的，它就没有办法产生和合这个事情。所以，缘起是抉择诸法自性空的一个理论。这边要特别提到就是它是自性空，就是。按照我们前面讲的纵观五大因的这种推理，大部分的时候推理到 最到后面都会产生那种空落落的单空的感觉，就是自信不存在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它当然不是说，这个是一个过程啊，就是不是说对或错，只是说这个过程是需要的。首先，包括我们后面会提到的，佛陀在破初转法门的苦集灭道啊，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他都是先从本来是有大家以为的有自信的，持有的四谛，然后这个苦集灭道的四谛，然后有持有的十二因缘啊，有持有的一切的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然后在二转法轮的时候，尤其是在般若这个空慧当中呢，会去把它这个破掉。然后为什么要前面还要加上一个大字哦？其实这个大缘起因的意思，它是一个赞叹词啊，乍的是一个赞叹的意思，就说明它是一个非常值得赞叹的正理之王。为什么叫正理之王？因为它其实里面涵盖了从前面讲的金刚血音、破有无声音，然后破四句声音、破离依多音等等的这些的理论。前面有的地方是从因上面去观察，有的是从果方面观察，有的是从体，就是本体去观察。而大缘起因，它实际上是涵盖了所有的一切，就是它没有特别偏重哪一个方面嘛，它是把全部的因果还有本体全部来去观察跟抉择的一种方式啦，所以它称之为大缘起因。好，麻烦 PPT 下一页。以下呢，我们只是整理了一下关于中论，就是中观根本悖论当中提到的这个几个原则吧，来说明这个大缘起因。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在推理的逻辑了，这个倒是没有，因为这个是我们要立的部分，就是自中。中观中要立这个自信，一切这个自信空的部分，也就是说，一切的有为法、无为法，它的自信都一定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的原因就是观待，也就是说，因要观待缘，缘要观待因然后这个因果甚至因果都要互相观待。它这种观待意思就是它是假的、假立的，这是我们概念性当中去给它安立的。比方说，一个种子，你到底就像我们常常讲。是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到底鸡是因还是蛋是因呢？是蛋生鸡还是这个鸡生蛋呢？就是看你怎么样观待这个问题。它既可以是因，也可以是果，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探讨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可以很明白知道，它不是一个持有存在的一个因或是果，所以没有一个法不观待的。我们去仔细思维的时候，就跟所有的这些法，就会跟我们去看电影，或者是看到幻象，或者说你看到游戏里面的场景是一样的，就是忽然出现，但它有时候没有的时候就忽然消失。所以在很多地方会用一些什么像空谷啊、谷响啊，或者说是这个海市蜃楼啊，诸如此类的，来比喻，或者说月影啊，诸如此类来比喻。就是当它上面有一个月亮，下面有一盆水，然后又没有乌云遮盖，然后水又很清，没有风吹的时候，哎，月亮到底就会出现。但是它只要因缘不聚合了，它就没有了。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我想要表达的是，其实我们对月影会有这个感觉，可是为什么我对我的滑鼠啊，我对我的手机就没有这个感觉呢？我们会区分这个月影好像它是虚幻的，而我的手机是实有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习气，固有的习气产生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本能反应。所以，其实有的人会问我，到底怎么样去修？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就是你们平常要去适应或者是训练。你看到月影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很虚假的。为什么你看到这个手机不能觉得它虚假呢？如果从图像的思维的角度来说，你可以想象这个手机就是在一个泡在水里面的影子的手机，包括你看到的这个人图像，或者说是视频等等一切，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可以透过网络，我也没有看到真正的人，对吧？我看到的其实上是一个一跟零所组合成的一个画面，我并没有真正的按照我们以前所理解的那种看到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人，他这个对面的小明，他的眼耳鼻舌，他一个毛发，我现在透过手机的时候，其实上我连他的一根毛都没看到，我看到的只是一个 数字成像，大家懂那个原理的话，就知道它只是一个一跟零的一个数字成像哦。可是我们为什么就会把对面这个人认为他是真的呢？而且他说的话、做的表情，我们还会生气啊、愤怒啊，甚至是开心啊、难过啊、讨厌啊等等。所以，只要你去观察，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的都是无实有。哪怕你没有看到他一个皮肤、一根毛，你身什么都没有看到，你就看到只是一堆数字而已。可是我们就会认为它是实有。所以，不管是粗大的法还是资本的法，完全是这样子显现。其实，我们去如果看过中英教授在讲临终中也就知道，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中英的境界显现的，一幕一幕的这个显现的时候，它的是什么原因显现的？就是我们内在的习气的种子让它显现的。所以它也是一个缘起法。所以当我们看到，你可以想象，就今天你看到这个，你好像在跟阎王直播视频，然后你会觉得那个阎王很真。可是呢，如果今天你是在跟一个阎王，我发现呢，现在有些人就是我以前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是录播的嘛，然后他们就说录播没有那个感觉，没有那个效果，一定要直播，一定要这个实时的，然后他们才会有那个感觉，觉受啊，诸如此类的。实际上这两个真的有差别吗？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从我们围观的角度分析之后的角度来讲，一点差别都没有。它完全就是一个一跟零数字组成的，所以你们去看后面的回放，还是看当下实时的直播，实际上你没有什么差异。可是你就会觉得在实时当下直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而你会觉得回放的时候，或者说看那个录播的视频，就觉得它假，你就觉得那个不在跟你不在同一个时空。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这种概念。所以当你把阎王，如果你想象哦，假设你今天往生了，然后在中医里面看到阎罗王的这个影像，你把它当成真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各种情绪啊、痛苦啊、哀嚎啊，然后诸如此类的。可是如果你就觉得它就是假的，或者就是你的因缘产生和显现的一个影像而已的话，其实你的情绪、烦恼、执着就不会那么的深。当你执着不深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的痛苦。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痛苦是来源于这个执着的嘛，所以，中观这个逻辑、这个推理，其实真的很有意义哦。然后大家去学的时候，其实包括心经呢，大家去学去看的时候，你如果不只是从文字上面去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去体验的话，你会慢慢的有一种世界真的是如梦如幻的，不管你是生的还是死的，还是做梦的，在中阴的什么样的状态，都有一种如梦如幻的这种感觉。可是我们总是会被在这个当中被束缚 就是我们说过嘛，这个《盗梦空间》里面讲那个这个在梦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当真的，虽然我们都知道梦是假的。而这种束缚就会导致了我们不断的在这个当中去轮回时间关系不能讲太多废话。好，第二个，有自信成立的话，他还如果还需要观待因缘，是自相矛盾。什么意思？如果他自己就已经成了，为什么还要因跟缘呢？所以，我们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如果他自己就可以以自己的因就可以产生自己的果，那就不需要任何的因缘了。也没有什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意思就是他自己成不了，他没有自信，所以他才需要因缘。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人其实一直都在这两者当中不断的打架吧，其实是不断错乱的。我们既是不由自主认为他是自信存在的，可是呢，我们又会觉得他是需要因缘和合的。而因缘和合跟自信这两个事情本身它是矛盾的。自信的意思就是自信存在，就是说它不需要任何法就可以自己成为它自己啊，它是一个独立完整存在的自己，可以产生下那自己的因，可以产生下那一个果的这一种。而实际上没有啊，任何的因，任何的有时候我会跟大家形容，就是我们认为的我，它很虚无缥缈，对吧？甚至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我们所能够感受到，就是你会有一个实有的我执，就是你会有一个独立存在实有的个体的一种感觉存在。而且呢，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就是大部分的人其实哪怕对佛、对菩萨， 对所有的圣者，其实也都是认为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实有的独立存在的个体的一个佛存在。而这种存在呢，它本身是不合逻辑的，或者说它实际上是，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在心法上面来说，你用无分刹那去剖析，你所认为的这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它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第一刹那跟第二刹那到底是接触不接触，你去分析之后，你会发现它也真的没有办法去存在。然后第三个，凡是观待因缘和合声，实际上只能是无声，它只有，就这边的无声指的是没有自性之，它从来没有升起过，它就是一个梦，或者说就是一个幻化，就是一个影子，出现了一下影像而已，它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产生，因为它是因缘和合的。如果它不是因缘和合的，它自己真实存在的啊，那才有可能有自己产生自己的。可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过了，或者是我们推理过了，所有的法没有一个是不关带因缘存在的，没有一个是不需要因缘的。那么只要需要因缘的结果，其实就跟我们在水中看到的月亮一样，你会觉得水中那个月亮的倒影是真的有一个月亮吗？你会觉得哇，天上有一个月亮哎，地上真的长了一个月亮出来吗？那这样子的话，就不要说那个什么后羿射太阳，射九个太阳下来，我们都需要去射月亮，就是月亮就无数个月亮，地上会有无数个月亮的倒影。可是我们从来不觉得这个月亮是真的呀，我们从来不会觉得水中的月亮是真的，我们只觉得天空的月亮是真的。这个其实是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实际上是悖论啊，它是自相矛盾的啊。好，然后第四个我要讲的是。缘起的案例，就近而言，是在我们心的面前这样子显现。也就是说，就像照镜子一样，你脸上有什么表情，它就会显现怎么样的影像哦。这个脸就是比喻我们自己的心啊。所以一个人的习气会伴随一个人，他会伴随着习气有变化，会显现这样子的变化。所以你的习气清净一分，显现也会清净一分；你的习气染污一分，显现也会染污一分的。所以有时候。修行其实就是修我们自己的心，我们都万法唯心造。哪怕在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也提过，你最讨厌的其实是你自己，因为你所讨厌的那个点，其实都是你内在的投射，然后你才会看到那个点，然后你才会非常的执着跟讨厌。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内在没有那个因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个点，你根本就觉得那个不是事儿，不是事儿的结果就是你根本就不会有起烦恼，或者说去特别。focus 那个部分啊，所以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那么多。然后我必须要因为我这个首先啊，这个新进的课程呢，可能要8月份的时候跟大家请假一下嘛，所以那个8月份我的这个新进的课会稍微停一下。但是呢，前面的这些中观的五大因啊，这些讲完之后，大家会产生一种，或者说你们如果去反复的听，或者是参考其他的资料，然后或者是自己去实修了之后。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或者是单空的那种感觉，会堕入单空的空边。所以有的人就会有那种，哎呀，既然一切都是空性的啊，那这个供灯也不需要啦，磕头也不需要啦，拜佛念经什么都不用啦，啊，也不用文思啊，也不用上课啊，因为他们全都是空性的啊。在这一点，有一些老密或者说老的学佛弟子当中呢，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一点，很容易犯这种错误。我们必须要讲哦，他们只空自己想要空的，就是他们只空善法啊。然后那个走路啊、吃饭啊、贪嗔痴烦恼一点都不空，他们只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那个不是，不就千万哦，修行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的心达不到那个状态哦。我们现在理论是理论哦，只是让大家去知道哦，真正从逻辑上来分析、见解上来讲，真的是这个样。就是我们心达不到的时候，所有的善法、有为的善业、有细论的善业，还是要去做的。有时候讲心经的时候，讲般若空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稍微强调一下这一点。然后像心经这个部分，功德前面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稍微也讲过，然后再加上呢，实际上我也希望大家听完这个心经的课，平常时候呢能够给自己一些要求，或者说当然如果是年轻一点的这个。我们说佛学院的学生的话呢，那么我们当然是建议或者是要求，一定要是要背心经的。背哪一种版本？当然，这个以你们现在比较知道的玄奘法师260个字的那个心经就可以了哦。 我是很小的时候，基本上我一直认为，可能我自己的环境吧，我一直认为这个《心经》应该是一个学佛人，就是必不可少，从小就会背的一个东西哦，就是对啊，像5、6岁的时候就会背《心经》的这个，我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哦，不好意思，因为应该可以算是最短的一部经了吧，哦，就是在众所周知的经当中，应该是最短的一部经的，260个字，就连大悲咒都比它长，大悲咒还400多个字，然后。一个是背，另外一个就是不管你是念诵也好，抄写也好，实际上这个般若经的功德都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是在虚空当中去抄写，也有很大很大的这种功德。以前呢，有一个牧童，他很想抄写《金刚经》，也是这个般若经嘛，般若三百颂。然后因为他条件特别差，他没有买纸的钱，所以他当时是想说呢，把这个经文呢写在地上。可是又想到呢，如果写在地上的话呢，别人踩在上面会过失，所以呢，他只好把《金刚经》在空中，就是手写一样在空中这样子写。写完之后呢，他还用这个香啊，然后去供养啊、祈祷啊。如果经中所言的是真实不虚的话呢，希望以此真谛力啊，愿我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呈现对象等等。结果他话音一说完，粗糙的地面变成非常的平整，然后天降花雨啊，从此该地。不管昼夜都没有出现过各种冰雹啊，这个什么干旱啊、冰雪等等，所以，大家应该也知道，在西藏当中有很多，挂经幡的，或者说，甚至有一个东西叫做擦塔哦，擦塔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有的叫泥塑的佛像啊，在有一些地方可以买得到那个模子，就是可以去请那种在成都罗子那很多地方有卖这种。上面有皱纹的或者是佛像这个模子，然后这个模子呢，它不见得是盖在泥土上面哦，不见得是盖在那个什么有形的物质上面。如果你们看过一些电影，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他的这个他修的时候，他是盖在空中的，或者是盖在水上的。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啊，河流一直流，然后念一句嘛呗咪吽，或者是念一个什么咒语，然后在上面一直盖，然后水就流过了，根本就没有形成，就流掉了。这个有功德吗？有，真的是有功德啊，其实它某个角度来说，也是要破掉我们对实有的执着。好像盖出来的佛像必须要一个有形、有相、有质的，才是一个真正的佛像，你才会觉得那个是佛。但是你在虚空盖的，为什么不是佛呢？按照我们中观般若的讲的角度来讲，在水上盖的为什么不是佛呢？它虽然会被盖完了，刹那之下是有那个形的，但一离开之后，它就变成水了嘛，然后流动就流过去了嘛。就当然就没有了嘛。可是我们只是说他那个形象没有了，可是这个功德或者这个效果真真实实是存在的，地水火风本质上面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是在纸上写出来的心经、虚空写出来的心经，还是经幡哈，或者是转经轮哈，漂洋过去的，在这个地水火风四大所经过的、所吹拂出来的功德，真的是等同。但是你看。我们人就是还是会有这样子一种分别，认为这个虚空是无实的，然后地啊或者是泥土啊是实有的这种分别。好，
依持功德愿证得遍知，降伏烦恼业力之故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法教本愿上师莲珠文。持教师父遍满诸大地，佛教施主权威福德尊，佛教永恒长久，愿吉祥本传上师加持卢玉行，本尊舍受获得众悉地恭敬护法，如影相伴随。所与人云成就圆吉祥，圆吉祥，唵僧智慧众生智慧。 三思主，莫埋之边境，吾死守命，惜远胜战方，吾死天中，此与大家之廉耻传归，须教口诀力，将今世修自在转轮王，让持大弥身法之无助，喜悦双足，其前路金刚，上师三明，不衰诸百劫，雕虫事业，遍占诸方所，外内障碍，真相不妨碍，远山吉祥，回遥照大地，真教之意，庄严论经八将修教法，同于无为咒无比上师，教师轮回即教授奉行，愿持文思修了一他空，众观殊神见神神道达，受因方便心容于究竟，光明大圆满身大持名，教法圆心顺，无量之上传阿弥大圆满文思修法，心神与宝中人云而立，吉祥辉煌照远能寻住，善缘皆尊根，本末。